们这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与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个罪人，我们嘴唇不洁，有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奉主你的名来到这里聚集，我们敬拜你，我们向你高唱，我们向你忏悔，我们也向你诉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更领受你话语的教导，求你能够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敬畏地说，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包括你的孩子在内，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今天有弟兄姊妹说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不忘初心啊，保持最初的热情。那我们会看哈该书，一个先知书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哈该呢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第一个先知，他的生平的资料呢就非常的稀少，但是一般学者都认为这个哈该呢应该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的后来呢又回归到耶路撒冷，他看到了圣殿重建的完成。下面呢我大概说一下当时这个的故事的一个背景啊。那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呢，犹太国呢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陷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包括但以理在内的很多的一些精英呢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虽然有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但在这个时候上帝呢却让存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呢发出预言。预言怎么说呢，说以色列要在这个地上停留70年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回国了。你知道，所以呢回归耶路撒冷是犹太百姓梦寐以求的想法，他们一直在想着能够回归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当时如果在残暴的巴比伦的政策之下呢，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呢在公元主前539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波斯王打败了巴比伦，所以呢犹太人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波斯王这个塞卢斯呢大帝他下诏令说，让许许多多那些被掳的人呢都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个人当中也包括了犹太人。所以紧接呢我们就看到了有50000个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他返回自己的家乡，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建上帝的圣殿。所以来到犹太那地的地方呢是那一年的7月，所以众人呢就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在领袖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还有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他们就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又守逾越节又是献祭，他们带来了一场属灵的复兴。第二年他们就立定这个殿的根基。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看到，当时在留在犹太地的那些人，也就是说本来要被掳的，后来他们没有被掳，留在那里的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与外族的百姓通婚，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呢就过来阻挠他们，他们原先要假意说我们一起参与建造圣殿吧，但是后来呢百般的阻挠，就是呢他们甚至呢去贿赂这些谋士，完了上奏波斯王。这个时候呢回归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呢，他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些困难。这个时候呢建殿的热情慢慢的消退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于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会告诉我们当时候的一个状况。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被暂时的耽搁之后呢，百姓们就开始自建造自己的房子了，他们去栽种自己的田地了，把耶和华的圣殿重建这个事情呢就放在一旁，一停就停了多少年呢，停了1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鼓励这些百姓们再度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恢复敬拜的生活。他们的信息得到强烈的回应，于是呢，百姓们重新就站立起来了。他们建造圣殿，虽然开始的时候仍然有困难，但是他们突破了这些的困难和挑战。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在两位先知的鼓励之下，后来呢，圣殿就终于3年半之后，圣殿就完工了。这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第二圣殿。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第二圣殿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候所建的。后来在耶稣过后主后的70年，又被罗马所毁灭的，所以耶路撒冷现在是没有圣殿。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种的信息里面，首先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挑战和安逸当中，他流失了重建圣殿的热情。你知道吗？对于犹太人说，被掳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这个不仅仅是家国情深的问题，更是信仰的问题。你知道吗？对于犹太人说，犹太人认为被掳的事情不仅仅是亡国的一个经历，沦落他乡的经历，他也不仅仅是经历了这些外邦人的耻辱，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他们信仰上一个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被烧了，他们的圣殿被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上帝被羞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在诗篇137篇，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做的一个哀歌。他们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西安的时候我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那些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那些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你知道吗？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犹太人说，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岂有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耶路撒冷啊，我若不纪念你，如果不看顾耶路撒冷人过于我所喜悦的，请愿我的舌头添在上膛。这是他们被掳之后的这种心情。但是呢，到了公元536年的时候，这些时候犹太人终于可以回归了。你知道吗？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如果你对比前面一首哀歌，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多么的伤心和难过的时候，想象得到如果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多么的高兴。所以诗篇126篇就是记载的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的心情。圣经怎么说的呢？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归回带回西安的时候，他说，我们好像怎么样，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他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你知道吗？这一节圣经的最后一节圣经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是后来他们终于开始怎么样建造圣殿了，你知道吗？当他们奠这个地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以斯拉记的3章10至13节又告诉我们，他说，这些犹太人不仅仅高声赞美神，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是什么样，大声的高声赞美神。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在第三章第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阻挡，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许多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们不能够分辨欢呼的声音，有哀号的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怎么样，听到远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念几段经文就能看到他们的情绪，他们回被掳时候的情绪，他们回归时候的情绪，现在他们呢终于可以能够重建圣殿的情绪。所以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多么的高兴，对不对？你知道吗？他们这是几代人的盼望。而问题就是什么？后来别人反对了，一反对怎么样，就停工了。一停工多少年？15年的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重建圣殿被迫停工了，而且是停了15年的时间。 用现在的话，这个建筑正成为了什么？烂尾建筑了，而且是15年的时间。那这15年的时间当中，犹太人他到底做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在建的工程一停就停了10几年？那犹太人到过有过什么样的努力和争取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对照犹太人他们被掳的这种难过，回归时候的那种高兴的时候，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重建圣殿就停了10几年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们流失了重建圣殿的热情？我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不多做一些努力呢？而是躲在了自己家里的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呢？那第二次第四节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以时候为道，作为停止重建圣殿的理由。所以从圣经哈该先知对以色列人指责的话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的事情上，是因为他们认为怎么样？时间还没有到。你看到圣经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就是建造，这百姓怎么说呢？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怎么样？尚未来到，时间没有到。你知道吗？这是很好的理由。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常常以时间没有到不开始一些事工了，对不对？时间还没有到。不过呢，时间还没有这个理由是很好的理由，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理由呢不够具体啊，不够，太过笼统了。那我们现在呢要看一下他到底时间还没有到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现在呢根据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为这些犹太人去寻找啊这个时间没有到的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时间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时间去评估重建圣殿到底要花费多少钱。可能的理由吗？可能啊。第二个理由是时间还没有到，意思什么呢？我们需要有时间去验证重建圣殿是波斯古列王下的命令呢。哎，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是波斯王所下的命令的，对不对？到底是波斯王所下的命令呢，还是上帝所下的命令？我们需要时间去评估。第三个理由是指什么呢？你知道吗？他说建造圣殿需要花费很多的钱的，我们还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时间去筹备怎么样资金，很好的理由来的。第四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虽然要重建圣殿，但是现在呢困难重重。为什么呢？这些撒玛利亚人一直在找茬，所以我们需要时间去摆平他们。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最重要是什么？波斯王后来被那些谋士所说服了，他们就下令去不让以色列人建造圣殿。所以这是最好的理由，因为王说了不可以，所以我们就不可以，需要时间去等待。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从耶路撒冷过来的那些人，他说耶路撒冷被毁呢，根据耶利米先知的预言需要70年的时间，现在呢还有50多年，所以我们需要等待。那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知道吧，根据以西结书的第40章里面的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圣殿，好像一个神迹奇事性的出现的，是突然从天下降一样。那有一些人可能，你看以西结书是圣殿不需要我们去造的，它是从天下降的，所以我们等待上帝的神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他们为时间未到一个可能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理由，都可能是站得住的理由。是这些理由是犹太人15年停滞不造圣殿的理由，这些理由也是犹太人停滞不造圣殿15年的时候他心安理得的一个理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不起，但是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上帝在第一章的第三至五节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说，那是耶和华对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天方房是什么？其实就是遮盖的意思，用木头把那个它的房顶遮盖起来。 其实你知道吗，哈该不是在批评住在天荒房屋的人，他乃是责问他们，既然你能够为自己的房屋做装潢，为什么任凭上帝的殿荒凉呢？你是把上帝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的？所以你知道吗，这里说的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不是说以色列人不可住好的房子，不是说犹太人不可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优先次序在挑战的面前，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在这里面我特别说了一点啊，我们不要直接把旧约的建造圣殿套用着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要建造这个建筑物这个关系上啊，因为旧约的圣殿之先是会幕，是代表着上帝临在的地方，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全部，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等于新约的我们的教会，但是不能够说教堂建筑物。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却给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应用，那就是相对于我们的物质生活，基督信仰应该是我们最优先的地位，对不对？因此在信仰的优先上，在上帝这个事情的优先上没有任何的理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不放弃他，所以第五至第十五节里面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后来就接受了先知哈该的提醒和鞭策，他马上就起来正建造圣殿。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的事情上停滞不前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对以色列人进行鞭挞和提醒。所以你知道吗，哈该书一共有两章的经文，是在两章的经文里面它是由四篇讲章所组成的。第一篇讲章就是第一章里面，哈该首先勇敢地指出百姓延误圣殿是不对的，神的殿仍然荒凉，所以我们应该，你们不应该只顾自己的事，应该反省自己。那第二篇呢，就是第二章的第九节，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犹太百姓呢，他在撒加利亚传讲了第一次的信息24天之后，他们就开始马上动工去重建圣殿了。但是 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从前所罗门的第一圣殿是何等的辉煌，所以这些哈该呢就怕这些犹太人呢就觉得过去太过辉煌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虽然这个殿规模很小，但是呢遵参与的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地方，上帝必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因为他震动万国的珠宝会来的。圣经还会有一句话，我们后来常常引用的，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第三篇是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再过两个十九节，再过两个月之后呢，哈该警戒百姓，一个人不能够因为挨着圣物而变成圣洁，说不要以为你参与了服侍，你就沾了边了啊，就可以成圣了，乃是你要完全的归向神。而第四篇的讲章是第二章的第二十至二十三节，是最后一个信息，是针对对象是所罗巴伯，他作为一个大卫的一个继承人，他说你应该将这个职分是永久性而壮大，外邦的势力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个世界的国必将要颠覆，所预备的神的国，我们要好好的预备神的国要降临。好，这是这样的诗篇的一个信息。正是因为先知的提醒和鞭策，后来的圣殿是什么样，就在大流士第六年，就是12月30日的时间，他们就建成了。花了多长时间建？3年半的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显示了一个事实，这些犹太人怎么样，需要来自上帝话语的提醒和鞭策。也就是说他们一停就停了15年。后来呢，这段经文里面哈该书告诉他们，神的殿荒凉，你们还要住在自己天花板的墙上吗？被骂之后呢，24天之后重新动工，一动工3年半之后，第二圣殿，历史里面很重要的第二圣殿就完成了。你说这些以色列人该不该吗？你知道吗，在哈该书里面，不，你们要审查，这个片语是常常出现的，短短的两章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5次。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审查是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追想的意思， 并且呢，在原文里面有两次他加重这种语气，可用请你们好好省察自己，请你们要好好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第十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要着手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就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你会发现第十三节一段极短短的话语是非常有力的，对当时的一些犹太人来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的心都散了，他们被挑战和恐惧所充斥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上帝就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起来建造，你们要注意你们的价值观，注意你们的优先次序。但是呢，骂了他们之后又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了，上帝一定与你同在的。所以这呢，就是我对以上经文大概的一种解释。那今天我们的应用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起初的热情可能会在挑战和安逸当中悄然消失。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我们是否失落了最起初的热情。对于我们现在呢，常常有一种教会的现象，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他说刚刚信主的人呢就特别的火热，你们同意吗？啊，我很想问大家，你们中间有觉得自己过去刚刚信主比现在火热的人有没有？举手，举下手。啊，没有人举手。所以我们现在是最火热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实话，我们都会有这种观察的。信久了，我们常常叫这个在中国老信徒怎么样？老油条啊，变成老油条了。在我们温州有温州话有一句叫这个热上的内上的，老信徒皮信的越来越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的，时间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去面对信仰一些挑战和挣扎的时候，可能会慢慢的消磨了我们信仰的激情。可能我们现在剩下的只是惯性的灵修，惯性的说的属灵的话语，惯性的去做礼拜。是否信仰只是我们美国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礼拜天就要去教会了？为什么去教会？因为大家都这样的。为什么去教会？在教会里面比较认识多的一些华人，讲华语的人，我们却失去了最起初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种热激所激励所带过来的信仰热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我们是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反省自己，你回顾自己当初刚刚去参与服事的火热，是否在挑战和安逸里面逐渐去消失了呢？在侍奉上我们最常见的逻辑是这样的，刚刚信主好了呢，长老牧师会邀请我们参加服事，对不对？当我们参加服事的时候遇见一些挑战，后来呢我们就容易受伤，一受伤我们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服事者是特别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当我们服事的果效很好的时候，可能怎么样，你有很服事的热情，但是呢如果你的服事的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受伤。当你自己没有看见服事果效的时候，你就不想再服事了。我常常说，容易受伤的女人啊，也容易受伤的男人，更容易受伤的服事的人。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自己传道人的，我传道人是很容易自怜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国内服事的时候很容易自怜的，所以更容易受伤的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自怜我们就想逃避，因为我们不想受伤害。特别在服事里面有句话常常说的，我们服事越多怎么样，可能伤害越大。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不做，我们想到是逃避，我们想到是放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确确实实时间可能会非伟大化我们的使命，时间可能会将我们的理想给平常了。我很相信在座的人，你特别是有过服事的人，你都 都有过这种经历的。你刚刚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刚刚踏上一个服事岗位的时候，哇，你的使命感是非常强烈的，你就觉得我是在为上帝的国度里面为主怎么样而做工来的。时间长了呢，我们只是惯性的说着一些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人都不想改变的，你同意吗？我以前在那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早上早早的起来，六点多钟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不是灵修哈，以前我在神学院里面是扫厕所啊，或者打扫打扫房间、扫厕所，每个人就会分到你的 duty 做你要做的事情。那我呢，刚刚来学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被送到是打扫厕所，而且扫厕所呢是有，我以前在新加坡读的，新加坡人很干净的，我每一天学校的厕所每一天早上都要清理的，而且呢有四个人三个人分配到一起的，先做什么？我很习惯了。先做什么呢？就先把水整个冲一遍，冲完了呢，撒上这个那个肥皂粉，肥皂粉撒完了之后呢，我就用那个刷子一个刷，刷完了之后呢再冲，冲完了之后还有水，要把水给刮干净，对不对？那第一天呢，我们都不想做的，而且呢很麻烦，别人还要教我，我不会做嘛，所以呢别人就教我，哇，很紧张，对不对？好了，第二天呢，人家六点半去，我就六点十五就在那边等着他们过来了哈，因为紧张是新生嘛，就比较紧张，所以呢他们就过来就教我，第一遍是什么呢？这个冲完了就撒，撒完了就刷，刷完了之后再冲，冲完了之后再刮啊，很熟悉的。第一天是这样的，第二天是这样的，第一个星期是这样的，第一个月是这样的，第二个月是这样的，第三个月是这样的，第四个月呢，后来呢，那边分配的人，学生会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不用扫厕所了，你去扫走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来的。因为扫走廊是很简单，而且不需要被人跟人家配合的，比较容易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告诉我我在扫的时候，我天天想着坐着扫厕所的时候想着这个扫走廊，后来他告诉我你可以扫走廊的时候，我不想改变了。为什么？习惯了，我熟悉了，我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我知道程序，所以我有安全感了，扫厕所我才有安全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安逸或者挑战常常会侵蚀我们服事的意志，让我们安于现状而不敢去面对新的挑战。求上帝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不忘初心，回归到最初的火热。第二点，我们会为自己的安逸现状去寻找心安理得的理由。你知道吗？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理由，不是我们的软弱，而是我们常常有意识性的去逃避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一个人呢，一般不大会承认说自己，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为什么不长进点？我们不大会，哎呀，我安于现状，现在就很好了。我们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敢面对新的挑战的。我们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找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时间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这是最多的一个理由。如果问你，你为何最近在服事上不如过去？我们马上会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会为着逐渐消失的信仰和服事热情寻找很多的借口来的。问你为什么进来不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呢？为什么不参与教会的服事呢？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而且是很能够说服人的理由。说实话，有一些时候我在教会里面邀请弟兄姐妹去参与一些服事的时候，我常常很容易被他说服了。对对对对对，你太忙了，你不应该参加服事啊，我想叫某一些人要参加去聚会，他会讲了很多的理由，我就觉得是是是是是，我就觉得好内疚。我为着邀请他参加服事，或者邀请他更火热一点去教会里面，被他们的理由说的，我好内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圣经里面的上帝说不是这样的，是你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你要反省你自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实话，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传道人， 我有些时候很想分享国内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义工，他们特别是在农村里面的一些教会，他们所在服事上所摆上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有好几次我都不敢讲，我很想在自己教会里面讲，我都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一定会说的，拜托，不一样的，这是美国，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不起，如果照着哈该书的一个逻辑的话，上帝说不要找借口了，是你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所以特别在第四节里面，圣经怎么说，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住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你知道吗，这里的代名词你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用重复的一个方式去使用的，为了是加强语气，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对，我说的就是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吗？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对，我说的就是你们，你在以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为第一优先吗？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对，我说的就是你们，你还以自己的娱乐、自己的网乐为第一优先吗？这是哈该书所带给我们的提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主日崇拜不会常常缺席的，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或者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够热情，有人会找这个理由的，不来教会。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教会的厕所太脏了，所以我不来教会。教会的讲台讲道讲的不够好，唱诗歌唱的不够活泼，有很多的理由的。牧师是给我很多的笑脸，但是弟兄姊妹给我的笑脸不够多，有人就是有这么的理由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该书告诉我们不要找理由了，是你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你应该省察你自己。所以各位亲爱的服事的同工们，我们为何不想参与更多的服事？我们为何总是推脱教会的一些服事？或者我们在服事的方面我们有很多抱怨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事情教会的事情越多就越麻烦就越多，你认为在服事上多我一个少我，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个哈该书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找理由了，你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你应该省察你自己的行为。这段经文也会告诉在座的长老、执事、组长、主席们，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说，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这段经文在理论上是提醒我的，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讲到的每一篇讲章首先都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常常会一夜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临时抱佛脚最后一刻，不是，我常常会被讲章，我写讲章的时候激动的不得了，睡不着觉的，我会被感动，所以我常常写被讲章的时候我会哭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不仅仅是对弟兄姐妹说的，更是对在座的长老、团契的主席、组长、主学老师，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我们在策划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我们是否是安于现状，去不敢突破未来发展呢？我们宁愿活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安于现状，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常常说，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也在提醒在座的所有的同工们，可能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们应该省察。说到教会的发展，我看到一本书是莱奥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所写的，他专门研究教牧、领导和时代的议题以及教会的增长。他呢研究过53个不同的宗派的500个教会。那在他的一本圣经的教会增长原理的一书里面，他提出9个原则。那我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统计，他说根据北美这种教会的统计，如果当一个教会服事的人 只有在 27% 以下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会衰退的。如果这个教会的服事的人员超过 54% 或者54以上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呢就会增长。另外他对于北美的教会做了一个生命的周期的一种调查，他是从调查来的。他说有些教会，很多的教会都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增长期，也就是说在教会开办的前15年到20年之间，这个时候教会的活力是最强的，意向和目的非常的清楚明显，所以呢士气高涨，弟兄姐妹呢互相依赖，大家都愿意服侍。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高峰期。那在高峰期，在接下来的第20年之内呢，那教会的士气会达到最高了。绝大多数教会呢会接受教会的意向和使命，随着教会人数的增长而增多。这个时候呢教会呢就需要制定一些规则，一些制度来控制或者来管理教会的事工。接着呢就到了第三期，是降落期。如果度过了40年有效的事工之后，如过去的意向、过去的使命被遗忘了，这个时候呢士气就下降了，参与服事的人越来越多了，会议越来越多了，聚会或者去开展新的事工也越来越少了。而这些会议呢很多的时候都相对就比较保守，就是要做决定不要出问题啊，这是重要的前提，要跟过去一样不要出问题，这是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就不会去有效的去发挥。如果这样的话不加以改变的话，那这个统计数怎么说呢？第四期就会进入一个结束期，那教会呢就会慢慢的停滞，这个教会会慢慢停滞，甚至呢消失。我们的教会多少年了？到40年了没有？没到40年，感谢赞美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盼望这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是说，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神借着一些讲台、属灵书籍或其他任何的形式来提醒我们成长。感谢赞美主。当以色列人安于现状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躺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享受自己安逸的时候，忘记了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借着先知哈该提醒和指责他们，而且被指责之后24天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就重新开始解决困难。3年半之后完了，他的圣殿就这样建成了。你会发现我们都是需要被人鞭策和骂的，对不对？所以我带一个查经班，我在礼拜四早上我会带一个查经班。那我就提到君王啊，你知道以色列的君王常常有先知过来骂他的。我就问弟兄姐妹，你们喜欢被人指责，喜欢被人骂吗？你们喜欢吗？大家都不喜欢的。但是我说，你们觉不觉得我们需要被人提醒、被人指责？大家说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今天没有了哈该先知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提醒和鞭策我们，但是我们的上帝却可能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来感动、来提醒和鞭策我们。问题就是这些提醒和鞭策不见得都是让我们舒服的，那我们是否愿意开放自己的心，愿意被提醒、被鞭策呢？又或者我们愿意活在自己过去的经验和认知当中，拒绝上帝借着其他的一切带给我们的提醒和鞭策呢？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鞭策和提醒呢？上帝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你，当你个人灵修的时候，上帝可能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你、来鞭策你。当你在主日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或者你在团契当中彼此分享的过程里面，上帝可能透过那个分享的人对你进行提醒和鞭策。又或者 又或者我们参加一些特会，或者看一些属灵书籍，我们得到来自上帝的提醒和鞭策，又或者我们躲避任何学习的机会，躲避任何被提醒的机会，我们喜欢那些跟我们说话一样的人，我们过滤一切跟我们不一样的提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上帝的提醒无所不在。在有一次的祷告会当中，有个很年轻的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他说过去我一年当中，我今年感觉对我过去一年当中，我没有，我就投入不够多，我就觉得自己冷心多了。你知道他在自己的面前他就这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嘛。你知道当他这么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被提醒，我突然好感动，我说：上帝啊，对，这就是对我的提醒。我就接下来就说：上帝啊，我也一样，我也悔改，相比于过去我现在软弱多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上帝的提醒是无所不在的，他透过很多的方式对我们进行鞭策和提醒。对不起，允许我再大胆一点说出我的观察。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一本属灵书籍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国内属灵书籍很难很难得到的，都是很多时候外国的宣教士他们背过来的。我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去香港，那个时候去香港人不像这现在这么多。你知道我去香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买属灵书籍。所以我提了好那个准备了很多的钱，那个攒的很多的钱，完了就买这些属灵书籍，书又贵，完了呢提着回来。过海关的时候呢被抓了，不让你不能带这么多的，只能够带三本。我这个几本他被没收了，当然没收了他你再回去呢你就可以拿回来。所以呢我就再走一遍，哎，拿回来再走，后来没被查到，就带这个属灵书籍的。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国内去那个外面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人就那个当时就被抓了嘛，那有人那个警察要找我，你知道我们找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外面，完了我第一件事情是想到他们去我的家里把我这些属灵书籍给拿走了该怎么办，打电话过去叫两个弟兄把我这些书籍给怎么样给拿起来，给收起来。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觉得给人家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给人家一本属灵的书籍。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堂我就送书来的啊，后来书这些书呢在中国后来就开11点了就可以出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本的属灵书籍我们就很啊这个就是就抢着要看。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容易就买到这个属灵书籍了。我不知道在座人你多少人会有定时去看读一些属灵书籍。我以前去过韩国，我们去韩国的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去购行货，唯一的目的是参观教会，我们学习这个教会的成长。包括现在也是啊，你知道温州教会有很多的一些领袖，他们组团去韩国去美国啊，包括一些商人去美国去韩国去一些神学院去参观去学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安于现状，他们想成长。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一个外面的讲员过来的话，人是很多很多来聚会的，一个特会的就会很多。我甚至以前去过东北那边去讲道，有人真的去坐在雪地上听你讲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安于现状，他们想成长。今天我想对北美的弟兄姐妹们来说，你现在有很多的属灵资源，你有很多的一些特会，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却忽视这些机会，忽略这些属灵的知识。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前段日子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海归基督徒高流失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信主的人回家之后，在国内流失率达到 80%， 10个人在你教会受洗的人当中回归之后可能有8个人就流失掉了。这个回归率大不大？大极了。他就这篇文章里面就为什么会有这样，完了他呢就讲一些事情，
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正在做一些学生事工的一个传道人，我听着这个不舒服的啊。他就指责北美教会啊一些问题，当然他也指责在中国的教会，他是简单粗暴啊。那个就我们北美的一些教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我们看了不舒服的，但是我就拼命的转给同工们，我说我们需要被提醒和被鞭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记着每个周日的讲道来提醒我们，上帝会借着我们的灵修祷告来提醒我们，上帝会借着我们的阅读属灵书籍来提醒我们，上帝会借着你的同工的提醒来鞭策我们。求上帝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神的殿荒凉，不要再等待了，不要再找借口了，不要再拖延，不要再安于现状了，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去接受来自上帝的提醒和鞭策。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些机会，上帝啊，让我有些时候我都不敢不好意思讲这句话，或者你可不可以祷告说，上帝啊，我给你一次机会，我愿意开放我的心，我愿意给你机会让你来鞭策我，让你来提醒我。讲这样的话不合我的神学，理论上是我们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他在提醒你，他在鞭策你。但是今天我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更多一点学习，更多一点服侍，更多一点接受来自上帝的鞭策和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也知道我们在忙碌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更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是上帝所祝福的，他让我们去照顾好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今天上帝再次告诉你，上帝的家在你的心目当中到底是多大的重要性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借着哈该书给我们提醒，今天我奉主名向你呼召，你觉得是的，我需要被提醒，我需要被鞭策，我愿意开放我的心去接受来自上帝你的提醒和鞭策。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放下我再一次的呼召。我知道在座的人，你服侍了很多年了，或者你还没有服侍，但是你信主了。你以前在服侍的道路上，你害怕，你不想再走多走一些路，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多了，你觉得自己伤害很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听了你的信息，你说不，我愿意去照顾上帝你的感想，我愿意去追随你的想法，我愿意被提醒和鞭策，我愿意在上帝你的国度里面更出一些力，我愿意参加更多的服事，或者我还没有服事的，我现在要参加服事，我愿意在服事上尽上我更多的一些忠心，付出更多的一些代价。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是你觉得我不够，但是我今天主啊，我愿意更多一点去服侍，更多一点去投入。我最后一次呼召，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从你那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的意志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 我们更承认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怠惰所困扰，我们不想再多一点学习，我们不想再多一点与主亲近。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惯性的去做礼拜，惯性的说着属灵的话语，惯性的来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服事，但是我们内心的火热却一天一天的消失。主啊，恳切求你能够特别的祝福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天相城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长老或者同工或者弟兄姐妹，或者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慕道朋友，求你能够向我们说话，求你能够鞭策我们，求你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说，主啊，赦免我，求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主啊，这些以色列人24天之后，他们马上就开始行动，求你能够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去马上去行动，让我们多追求一点，多付出代价一点，多爱主更多一点。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能够祝福天上城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无论在主日学、在团契或者在学生的一些工作上，主，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们需要更多有负担的人，我们需要有更多运用自己的专业投入到上帝的服事里面的人。主啊，求你能够祝福我们，祝福在座每一位愿意的人。谢谢你，赞美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